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73章，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为业。第一，出埃及记20-23章这一段包含了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在这几章圣经里，先颁布了十诫，再颁布了律法的典章。在前几篇信息里，我们已经指出，我们若深入探讨21-23章的典章，就会看见其中描绘出神的经营并基督的救赎。非常有意义的是，23章是以论到耶和华的使者的话为结语。20节说，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使者要领百姓到应许之地。在这几节圣经里，有两个主要的点是关乎地的，一个是拦阻百姓的人，一个是境界。那地上有人居住，并且拦阻以色列子民承受那地为业。23节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喜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31节论到那地的境界，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们若要承受应许之地为业，就必须对付拦阻我们的人，也要注意那地的境界。因着耶和华的使者在带领百姓到那地的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本篇信息的题目定为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为业。律法和典章的颁布归结到耶和华的使者和应许之地。使者和应许之地都是基督的预表。使者预表奉神差遣在路上保护我们并领我们进入美地的那位基督。基督是这样一位奉差遣的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就这样奉差遣的基督带我们进入作为美地的他自己里面。这块美地是神旨意的标杆、目的与目标。美地既然预表基督，这意思是说基督是我们的标杆，谁要带领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基督自己。一方面基督是美地，另一方面他是带领我们进入美地的那位。出埃及记21-23章的典章至少描绘了基督19个不同的方面。基督是祭物、奴仆、安息日，交给我们这些埋了过犯的罪人而被致死的那位，逃城，将生命的事物带给他的仇敌，并释放那些恨他之人脱离重担的那位。此外，在这几章圣经里以两种方式来表征十字架。第一，20章24-25节的祭坛表征十字架。希伯来书13章10节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个祭坛是指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为祭物。以色列子民曾有一个祭坛，但那个祭坛不过是个预表，我们却有这个预表的实践，就是十字架做真实的祭坛。第二，十字架由酒渣和油渣所预表的，它们产生出下低植物。下低植物表征借着十字架的苦难对基督之经历的流露。出埃及记22章29节说到丰盛和下低植物。丰盛表征美地出产丰盛之收成，而下低植物表征从渣中满溢而流淌的酒和油。一方面教会是个可爱的地方，教会生活真美妙，另一方面教会生活是酒渣和油渣，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个压榨所，我们被丈夫、妻子或孩子天天压榨。我们在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若没有压榨的经历，就没有下低植物，没有酒和油的流淌。在这几章圣经至少提出了基督19个方面以及十字架的两个预表。接下去的结语就说到耶和华的使者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甚至英文钦定本23章20节使者一词也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这指出 译者了解这里所提到的使者是独一超凡的，作为使者表征基督自己。律法的颁布却以一段论到使者和美帝的话来做结束，这件事实指出颁布律法的目的是叫那些领受律法的人能进入美帝。神的心意不仅是要向他的子民颁布律法，他的心意乃是要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美帝。出埃及记23:20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主似乎对他的百姓这样说，我已赐给你们律法和典章，然而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还要带你们出埃及，不仅为了给你们许多条例，我的目的是要训练你们，管教你们，归正你们，使你们成为合适的子民，我好带你们进入美地。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在路上保护你们，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这是我的目的。为这缘故，神颁布律法和典章之后，就立刻说使者要领百姓到美地。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的使者，奉耶和华差遣。根据23:20所说，耶和华的使者是奉耶和华差遣的。这里我们看见一位差遣者和一位奉差遣者。撒迦利亚书2:8-9指出，差遣者和奉差遣者是一位。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他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九节末了说，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两节圣经指出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万军之耶和华。在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他差遣我。在此我们看见差遣者与受差遣者实际上乃是一位。走系统神学路的人会问说，子基督和父怎么会是一个？他们可能会指出一个事实，子向父祷告，而父回答子。他们问，倘若父与子是一个，子怎么能向父祷告，而父又怎么能回答子？答案在撒迦利亚书2，谁是奉差遣的，谁又是差遣人的。在撒迦利亚书2:8-9里，他差遣者和我奉差遣者都是指万军之耶和华。照这两节圣经来看，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因为他既是差遣人的，又是奉差遣的。出埃及记23:20也是这样，耶和华的使者是奉耶和华差遣的。耶和华的名在他里面，论到耶和华的使者，21说，我的名是在他里面。耶和华的名意思是我就是那我是。这个名在耶和华的使者里面，为什么耶和华的名在使者里面？因为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倘若使者不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怎么能在他里面？一个人的名字和他本人原是一，我们不能将一个人和他的名字分开，因为他的名字是指他那个人。为这缘故，我们不光说我们自己是人，我们还用名字来表明我们自己。耶和华之名在使者的里面，并且与使者是不可分的。耶和华自己，出埃及记3有力地指出使者就是耶和华。2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我们读完3就会看见，实际上是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并对他说话。再者，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就是三一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而神是三而一的父子灵，正如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表征的。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就是三而一的神。此外，这位使者是基督，而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意思是说神的儿子是耶和华神，是三而一的神。我们再看他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出埃及记23:22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这指出使者的话就是神所说的。在约翰福音14:10，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使者的话如何就是耶和华所说的，照样子说话就是父做事。使者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件事实有力的证明使者与耶和华就是一。我们若研读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经过旷野直到进入美地这段行程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耶和华的使者没有说过一次话。倘若使者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神为什么提到使者的话？理由是神就是说话的那位，神所说的就是使者的话。神差遣他自己与他的百姓同行，在路上保护他们，把他们领进美地。这指出使者与神实际上是一，因此神所说的就是使者的话。我们探讨神所说的就是使者的话这个事实，我们就看见这件事与三而一的神有关。神的三一性乃是为了将他自己分赐给人，甚至在旧约以色列子民身上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分赐。我们再看在以色列子民前面行，出埃及记23章23节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14章19节清楚地指出，耶和华的使者带领百姓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立柱。使者就是指基督，而云象征那灵，父也与他们同在，但是和往常一样，父总是隐藏在幕后。所以在出埃及记14章记载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三一神在那里，子是保护的使者，那灵是援助，使埃及人那一面成为黑暗，却使以色列子民这一面成为白昼。而父在使者和援助的背后，也就是子和那灵的背后。在此我们看见三一神将自己应用到百姓的处境里，因此我们可以给三而一下这样的定义，神把他自己应用到他的子民身上。神若不是三而一的，当他的选民在出埃及记14章的危难中，神就无法将自己应用到他们身上。我们已经指出三而一是指三一神的分赐以及三一神的应用，无疑的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这样的定义是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然而根据神的话，这却是事实。神若不是三而一的，他就无法将自己应用到他的子民身上。当神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他就是把自己应用到以色列子民身上。他不仅把律法和典章颁赐给他们，同时也将自己应用到他们身上。照出埃及记23章20节所说，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看守百姓，保护他们。使者保护他们最好的例证就是埃及人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领他们到北地。出埃及记23章20节说，使者要领百姓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23节给我们看见，这地原为侍奉别神的异族所盘踞，耶和华的使者要带领神的百姓到这块美地。我们再来看应许之地，首先看它的境界。31节说明应许之地的境界，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腓力士海是指地中海，大河是指幼发拉底河。地中海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这块地非常宽阔，超过以色列子民曾经居住过的境界。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块地有多宽广，我乃是要说到这地的境界以及它属灵的意义。这地的境界是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这里的海表征死亡的水，因此从大海到大海表征从死亡到死亡。这意思是应许之地的边界有一面是死亡。31节还说这地的境界是从旷野直到大河，河也是象征死亡的水，旷野则象征贫瘠没有出产。我们若仔细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应许之地被死亡和贫瘠所环绕，然而美地本身却是满了果实的生命之江。我们已经指出应许之地是基督的预表，现在我们既看见美地的边界是死亡和贫瘠， 我们就能体会在基督以外只有死亡和贫瘠。死亡和贫瘠环绕着作为我们美帝的基督，而且还是基督的边界。圣经指出，应许之地高出四周之地，这象征基督在复活里被高举。然而这块高耸之地就是这位被高举的基督，却被死亡和贫瘠围绕着。我们必须将美帝的境界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问问自己，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红海、地中海，还是在幼发拉底河？换句话说，你是在死亡的水中吗？你有没有在贫瘠的旷野漂流？我在说，美帝的边界面临死亡的水和贫瘠的旷野，但是美帝的领域却是高超而多产的，满了生命和丰富的出产。哈利路亚，这美帝是我们的领域。我们再来看拦阻的人。许多基督徒对应许之地的领会不够正确，有些人认为美帝是指天堂。一首著名的诗歌竟然说，渡过约旦死亡寒波，进入天堂应许之地。许多人认为死亡就是过约旦河，进入美帝就是上天堂。但是我们要怎样解释侍奉外邦神的异族和他们的偶像也在应许之地上？天堂里会充满异教徒和偶像吗？我们到了天上还需要与这些异族征战，还需要毁坏他们的偶像吗？我们若查找这类的问题，探讨异族和异族偶像的意义，就会明白应许之地不是指天堂说的。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帝表征以弗所书第六章所提到的诸天界，在诸天界里有邪恶的权势，我们必须与他们征战。这种解释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圣徒们住处不在空中，不在诸天界里。你盼望到空中并且一直住在空中吗？因此说美帝是指以弗所第六章的诸天界，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多年来我们一直寻求想要知道美帝的意义。大约在40年前，我们开始晓得美帝乃是包罗万有指基督的预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有各种不同的预表描述基督。逾越节的羊羔、无酵饼、苦菜、祭物、玛拿、被击打的磐石以及流出来的活水、会幕中并其中的物件，美帝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若没有美帝作为预表，我们就没有一个基督终极完满并包罗万有的预表。神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基督救赎他的百姓，目的是要他们进入美帝。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入包罗万有的那位基督完满的享受里。我们既借着作为逾越节羊羔的基督蒙了救赎，现今在我们往美帝的路上，我们享受基督做玛拿和磐石。一方面我们因着作为逾越节羊羔和玛拿的基督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因着在这两面对基督的享受，激发我们对基督更大的胃口。当我们在追求基督更丰富、更广大、更包罗万有的一面，就是基督是美帝时，我们经历他作为每日的玛拿。然而我们的标杆是进入作为包罗万有之地的基督。从出埃及记23章23至24节、32至33节来看，有人拦阻我们，不叫我们得着那地。这些拦阻我们的人就是盘踞那地信奉外邦假神的异族，他们表征我们天然生命不同的各方面。比方说，其中有一族是迦南人。迦南这一个词的意思是商人，在我们天然生命里有一个迦南族，巴望赚钱。其他各族象征天然人的私欲和天然生命里的贪婪。原则上信奉异教的各族表征天然生命的各方面，真正说来，各族都在我们里面。这意思是说，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有许多拦阻我们的因素，会妨碍我们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出埃及记23章24节指出，这些异族都有偶像，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再者32、33节说，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异族的神乃是偶像，而偶像与鬼魔有关，每个偶像背后都有鬼魔。 偶像并他们背后的鬼魔代表空中属灵气的权势。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背后乃是属灵气的权势。比方说，你喜欢发脾气吗？不用说，没有一个发脾气的人会高兴的。我们天然生命里有一个邪恶的脾气，是我们所鄙视的。但是在这邪恶的脾气背后有属灵气的权势，就是魔鬼。这些邪恶的权势常常使我们发脾气，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有经历，就连我们不想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发脾气。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权势硬逼着我们发脾气，这就指出我们天然生命的各方面都被幕后属灵气的权势所利用操纵并指使。天然生命的各方面以及他们背后属灵气的权势拦阻我们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现在我们再来看承受那地为业的路。出埃及记23:22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在此我们看见以色列子民若听从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必将异族剪除。23又接着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我必将他们剪除。他要将异族从他的百姓面前撵出去。29:30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躲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在此我们看见神并不将异族一次而永远地剪除。以色列人的数目比较起来还不算多，倘若神在一年之内剪除各族，许多地图会成为荒凉，野地的兽会多起来危害百姓。这话指出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应当盼望一夜之间就完全属灵了。我们若是一下子把天然生命倒空，我们里面就会成了真空，这样鬼魔就有机会来破坏我们。我们听了论到天然生命的信息之后，也许会渴慕一次而永远地把天然的生命除掉，然而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成为真空，有被鬼魔占有的危险。就一面来说，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需要有天然的生命。我们越在主里长大，主就会越剪除天然的生命。只要以色列子民的人数还不够多，就有需要让异族存留，使那地不受野兽侵蚀。但是当神的百姓人数加多，主会照着他百姓人数增加的程度剪除各族。这象征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我们天然的生命要照着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程度而渐渐被剪除。神不是一次而永远的将异族剪除，而是照着我们的长大渐渐的将他们剪除。25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在此神应许赐福给百姓的粮和水，并且从他们中间除去疾病。这指出在属灵方面，神会赐给我们食物喂养我们，赐给我们水满足我们。再者，他会除去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在生命上达到完全的寿数，完全的成熟，完全的成长，这样我们就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享受。